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这一刻，慢下来，聊聊我们的日子。
就让时间暂停一分钟，让纷腾的心安静一分钟。
欢迎做客《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的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大家好，我是蓝莓。梦圆姐好。
蓝莓好，蓝莓好，多日不见，
如隔三秋。
嗯，对对对对，哇，我真的是，我外出旅行了12天，平安回来了。
回来有没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有有有，确实，我觉得我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然后又回来了，蛮有穿越感的。
很期待听你的见闻哎。
我其实是去跟孩子们，是他们高中毕业，我们两个妈妈跟四个年轻人，就早在他们毕业之前就定好的，想给他们一个毕业旅行，是我的小儿子跟他的同学。那我们一起去了日本跟韩国，一共在日本待了9天，在韩国待了3天，前天才回来，还有一点时差，所以今天说话可能会稍稍有点语无伦次。
没事，语无伦次是我们的特点。
常态吗？这个语无伦次跟毫无逻辑可能还是有点差别。语无伦次可能更惨一点。
所以开心吗？这段旅程？
嗯，开心，开心。我是个喜欢去外面看看走走的人，累但开心。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想给我们分享的？
特别，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我第一次去，我不知道蓝莓有没有到过日本。
没有，我在韩国转过机
啊，
日本连都没去过。
第一次到这个国家，我们去了5个不同的城市，一路从大阪走到了京都、奈良，然后富士，然后东京，差不多从它的南边一路慢慢慢慢走到了东京，几乎还都是日本的南边。是它几个比较代表性的城市吧，我们走走停停的，对日本还有了一个挺深切的体会，因为真实经历的跟在电视上看到的不一样的。因为日本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向往的，我小的时候看的第一部国外的电视剧、电影、动画片都是日本的。我这个70后啊，那我那个时代，当然你们这个年代已经很多很多了。
我小时候也看日本动画片，
像我们那时候喜欢看的排球女将啊，还有那个三浦友和、山口百惠他们演的爱情片啊，那时候我那个年代印象当中最早先接触的外国电影就是日本的，那后来也用了好多日本产的电器。日本的文化，还有爱吃的日本餐，所以对这个国家我是有好奇心的。但我真的去了，我还是觉得很不一样。这个国家让我真的很惊讶，仅代表我个人的感受啊，因为可能每个人去了他所要看到的人事物可能感受不同。作为梦圆自己，我的感受就是这个国家让我很惊讶。
惊讶在哪儿？
它有非常多的矛盾，就我活在一个矛盾体当中，我觉得我那几天是，我觉得日本人是非常有礼貌的，然后他们的科技也非常发达，他们最发达的一样让我特别特别惊讶的，不怕你笑话，你知道我离开日本的时候最想从日本带走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吗？
什么？
是他们那个马桶盖儿。真的，他们的所在的所有的公众设施、酒店里面、机场的洗手间里边的所有的马桶盖都是自带一个喷水的，就是你可以洗，你知道吗？你可以洗，我只能这么说，就是那个马桶盖可以洗，你还可以分水量大小，然后分前后，就是特别仔细细心的一个设计，而且是遍布了我所去过的所有城市的洗手间。让我很惊讶，他们的马桶盖坐上去永远都是温温的，不会冰。 我就不明白这个国家怎么可以细心到这样的程度哈。但是呢，你看着他很有礼貌，然后也觉得他的高科技渗透到生活中很细节，但又是一个偶像遍地的国家。我觉得他是矛盾的。在我走过的那些乡间，比如说富士，我觉得他们所住的地方真的就是乡间一样的。但是到了东京，哇，东京的晚上是24小时都有年轻人在闹腾的，我好惊讶，就是会觉得这个国家四处充满着就是矛盾，有它的极度的安静和极度的热闹，高的文化跟遍地的偶像，跟非常细致到生活细节的小科技都渗透在生活里面，但是又有。让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那种状态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们好像生活在我印象当中的80年代，就是有那种感觉。他们的建筑物，特别是京都这个城市，古老到我觉得他们还生活在古代。他们街道，我都觉得我在进入拍古代片儿的那个市，拍片现场去了。我们生活那条街，住的那个酒店，就是古代的样子。所以，我有时候都觉得这是个现代的日本吗？所以他们把古代的很多东西又保留着，就是觉得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然后在东京，有一天我们登上了52层去看东京的夜景，哇，看到那么多漂亮的夜景，还有放了天空的烟花，我又觉得这是一个很现代的都市，然后就没办法把它跟京都那个古代的街道融合在一起，那是真的人生活的街道呀。
那是天天穿越呢，你这是。
对，这个国家到处充满着矛盾，大约是这样吧，所以还是让我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探寻的一个视角，也许未来有机会还会再去，
那韩国呢？韩国有什么感受？
韩国就跟我们现在居住的多伦多差不多，这也挺让我惊讶的。我们只在了首尔。只在首尔住了3天，因为是我们旅程的最后3天，我们当时就决定说要住在酒店周边，就不走了，因为已经太累了，在日本就是奔波奔波奔波。但是到了首尔，我们就在酒店一住就住了3天，基本上只在周围走了走。首尔这个城市也让我很惊讶，但他的惊讶是正常的惊讶，就是他比我想象的更现代一些，它是有山坡。有一条河汉江穿越了首尔两半，把首尔冰成了两半，所以好多桥很漂亮。是一个跟多伦多很像的城市，跟我想象的首尔稍稍不同。不同就在于它的风景比我想的要美一点啊，城市有坡，建在山坡上，有些台阶上面去看日落，因为它城市是依山傍水建的。然后那地方的人，我觉得正常很多。比在日本正常很多，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候看到人，就是好像在地铁上面的人都是没有什么表情，他还不说话，好安静啊！好，每个城市地铁都好安静。旁边的年轻人就跟我吐槽，他说他根本跟我说说阿姨，你知道吗？到日本你可以一个人旅行的，你不会觉得奇怪，因为很多人都是一个人。可是如果你在韩国首尔，你最好是有伴儿的。最好是夫妻两个人，或者是恩爱情侣。我说为什么？他们说在首尔你会看到大部分旅行的人，住酒店的人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或一家子一家子的。然后他们跟我讲了，我就观察，真是这样。我们在首尔酒店里坐电梯进来的都是一家一家的，或者是一对儿一对儿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状态吧。但是确实在日本，我常常会觉得在火车上面、地铁上面遇见的人行色匆匆。我看到过妈妈带小孩儿，也见过几岁的小孩自己坐地铁，背着小书包。这是个很安全的国家，但是确实好像这样想来，我们所住的地方好像确实没有看到那种当街秀恩爱的情侣手牵手走路的情形，好像不多。还是我当时没有刻意记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让我后面觉察出来会会心的一笑的一个区别吧。日本是忙碌的一个地方，也许我们去的城市它本身就是忙碌的。我觉得那里的人可能在忙着过日子，就是忙，然后很，也说不上是拘谨。他们住的屋子都是小小的，你就看他们的建筑物也都是小小一间、小小一间的。 然后他们开的车子也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小小的那种小面包车一样的车子居多，所以那儿的人，我会觉得他们生活那个世界是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他们很方便，很便利，但我又觉得那儿的人好像忙忙碌碌，忙忙碌碌。
没有人情味儿。
对，你说不上来的那种感受，我觉得他们是好压抑的一个地方。
对，
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非常准确形容他们啊，但是我有这个感受。嗯，很少看到灿烂的笑容，我觉得是。
好像日本的自杀率非常非常高。
是吧？
你刚才说坐地铁，因为之前我们教会有宣教士在日本宣教。
嗯。
说在白天上班的话，坐地铁，经常地铁早上就会突然停掉一段时间，然后继续再运行。你只要碰到突然停掉的情况，基本上就是有人就跳轨自杀这种。
哇！
他们就说日本人非常有礼貌，但是他会跟你保持距离，
嗯
就是这种疏离感非常非常的强。
嗯，对，我也有这个感受，就是你会讶异在那个地方生活的人，他们怎么能够在这种压抑的情形下面去生存？嗯，这个国家很特别，嗯，让我。唯一感到特别特别欣慰的，就是我也觉得是一个极大的礼物，是神给了我一个很特殊的经历，是在东京。因为在东京，我们随行的女孩们就喜欢到东京去买化妆品，她们就盼了很久，觉得那里是买化妆品的天堂。然后她们也带我去长了见识，哇，那叫一个多子，我都分不出来是做什么用的。无法想象的丰富，但是我呢是一个素颜妈妈，我从来不化妆的，我本身也过敏，所以我什么化妆品都不用。所以对我来讲呢，我就希望在东京可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去一个自己想去的地方，因为我每到一个城市，我最想去的其实是它的博物馆啊，我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就跟他们告假，有了大半天属于自己的时间啊。我的小儿子跟着我，因为他也是男孩，不太喜欢，购
化妆
物，对对对，所以我们母子两个人有了，6个小时的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时光，那我是非常非常感恩。然后他带着我就找到了，他问我想去做什么，我说要去看东京的一个西洋博物馆，我们就去了。结果那一天，恩典就在于当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是15世纪左右的那些书页，就是书的一页。那个时候的很多书是手写还是手绘版的。当时我看到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个时候手绘的那些书籍的一页一页的展览，会不会里边有圣经？所以我说我要去看看。结果就在东京这个最繁华的闹市地方，我们去了西洋博物馆的一个特殊展览。果不其然，偌大的3个展厅，80%都是和我们圣经有关系的。
80%啊。
对，它是一页一页书页，是有一个东京的医院的女医生，她喜欢收集这些古籍书卷，真的都是15世纪、14世纪的那些书卷，是什么呢？是有绘画的，有画的，有花在旁边，是用液体金画的，有金边的画，还镶了颜色的。然后有圣经，有创世纪的，有诗篇的，也有约伯记的，我都看到。但是它是拉丁文，但是它旁边有小字的英文介绍，说这一页书是从哪里来，哪里来的。然后还有是当时的教会做礼拜的时候的章程，也是画得好漂亮。我买了一本他的书回来，可以带给你们翻一翻。然后，但我看的都是真的那个书页子摆在。博物馆的，还看到了诗篇，还看到了诗歌集，一页一页，当然不是整本的，就是一页一页，它收集来的，非常美。我难以想象那时候的，圣经和诗歌本是那么漂亮的。我忽然觉得，在东京那个闹市的地方，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它依然有福音的种子。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我们。 信主的姊妹啊，但我觉得她应该是，因为里面80%都是跟圣经、跟我们的教会历史有关的古籍书的书页。然后当时周围也有很多的日本人看，我也不知道我周围跟我一起看展览的人当中有没有，我没法去问他们啊。但是我看到他们那么细心的一字一字读过去，认真去看的样子，我莫名就心里头满怀感动。就在这样一个充满偶像压抑的地方，其实有宣教士的种子在发芽，有我们的教会的。我在富士山，富士山底下有两个湖，很大的两个湖，其中有一个湖叫山中湖。我们在山中湖旁边还看到了很多天鹅，我们去喂天鹅。然后走到路边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修道院，当然它是天主教留下来的。可是你也看到了，就在锦路边有一个天使，叫做天使礼品店，里面有一些元素是属于我们基督教的元素的。那当我走过这个充满偶像的国家，偶然见到跟我们的福音相关的教会的元素也好，圣经的元素也好的时候，我心里的那个哈利路亚就从里头往外冒出来，就觉得这一路上还是看到神的爱在所有的地方，有人的地方，真的就有神的爱在的，就好像你刚才提到有宣教士依然还有在的，可惜我们行程的原因没有。我们主日那一天是在京都，我在京都还去找了，想看看当地的教会，非常遗憾，京都那个地方遍街都是偶像，教会仅有两间，而且都是非常远离我们当时住的地方，所以就没有办法主日的时候再真的找一间日本的教会去看一看，不过也是很有恩典，让我在最后的东京去看了那个展览。
是在14、15世纪，其实日本是很多，会不会说日本那边有很多宣教士，有很多的基督徒教会呢？
No, no, no，不是这样的。他买的是在欧洲买回来的，
哦，OK，
只是收集这些书页的是一个日本女士，
哦，
所以他就把这些捐给了日本的图书馆。但是他是在欧洲收集的。我看了关于这个女士的简介，她是因为写的是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种手绘书籍，所以她到欧洲去专门找的，透过拍卖行，透过古董商，在欧洲跨越了十几年收集的这些，这些书页，那我希望他是认识耶稣的小孩儿，但无论如何，很感谢他，他是一位医生，也用了将近20年，到最后他觉得这么多宝藏他不能留在自己身边，决定把它全数捐了出来。我们去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充满了恩典。我说这是哇，神给我一个好大好大的安慰。因为在日本待了9天，东京是我们最后一站。还是发生了很多事，看见了很多不同的人，但总觉得这一路上面 觉得跟神远了，就是人在外面，好像整个人也不能说懈怠了，只是觉得没了正常的灵修，也没了正常跟这些属灵小伙伴和你们在一起的交流，总觉得人好像飘了似的，就好想念神，就是真的好想念。因为在日本那个地方，你会觉得真的是一个，他那种压抑啊，会让你跟着整个人说不出来的一种感受，就是你会觉得。那就是被偶像给辖制的那么一个地方，当然每天会有祷告，可是就好像觉得主日也没能参加，也没能跟小伙伴一起祷告，就一个人祷告，就好像弱了一样的。一路你就会觉得是个蛮压抑的一个国家吧。虽然我还是开心，开心是因为看见了很多，但那个内心的感受会为这个国家生活的人民感觉到，就你说不出来那种感受，压抑也不是很准确，但我找不到更能够形容我当时的那个情绪的一个词了。
葡萄刚才给我们补充了一句话：
嗯，
礼貌却没有温度，独立却又崇尚集体主义，现代化但是守旧，高科技的同时又有匠人。
嗯，哇，准确，非常非常准确，就是充满了一个矛盾的地方。可是我们在复试的时候，当地的人好有礼貌啊，好希望他们也都是可以得救的人，就是你看到他们的淳朴。那个地方也很美丽，富士山也很漂亮。我们到了半山腰，虽然那天下大雨，但是还是去了，看到了很多当地的人。希望啊，希望福音在那个地方可以得到更多的灵魂啊，让更多的灵魂得救。这是我离开东京的时候为日本人民的祷告吧。这个国家我是好奇，跟我也不远，但是好像也没有认认真真为这个国家，整个国家的。民族的得救来好好祷告守望过，这一次算是经历了他们的生活吧，就多了一些情感在那个地方留下来。首尔呢，我觉得它已经是太满足了吧，随处都有教堂，走不多远就可以看见各种各样的大教堂。我们去了当中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叫做明洞教堂、明洞圣堂，也是有100多年的建筑了，是一个天主教留下来的大教堂。我们还最后离开首尔的时候去那个教堂待了一会儿。那里安安静静祷告了30分钟，很美丽的教堂，非常高，非常高，嗯。
那这样说，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奇。你像韩国跟日本离得那么近，
对
怎么
呀，
会差别这么大呢？就是在这个信仰方面，起码怎
嗯，
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就是这么大。
对，他们又不是封闭的国家，就是是很对西方文化接受是很。
但是非常大。这个可能我要去研究他们的历史，但是韩国，因为我们在首尔的时候呢，去了的一个皇家住过的地方吧，去看了一眼，然后在那里有一个小小的100年历史回顾展，就发现他们这100年的历史是宣教士很早就进到这片土地了，嗯，他们100多年前的时候就有宣教士在这里帮忙建国建整个。政治系统、医疗系统、教育系统了，
他们涉足了政治系统。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他们是皇室的朋友，嗯，至少我看的那个里边有，他们是皇族的医生，整个家族的老师，这个位分的人不会说真的是成为某个官员的不可能，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文化影响力应该是渗透在各个层面，早就开始的。所以，当他们真正成立韩国这个国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已经接受了挺多西方的概念。哦，这是我现在得出的简单的结论。这个结论可能简单粗暴了一点，因为只是我简单的去看，我还没有回来研究。但你的问题是个好问题，等我们去看一看，然后我们下次说不定可以聊一聊。但我相信是跟历史有关系的。日本的偶像遍地都是。但我在韩国，至少在首尔，我看到的很多都是教堂，没有人造的偶像，至少我所去的那个地方是没有。但我没有到韩国其他地方，但整体我们了解，以我们整体的了解，也是韩国的基督徒的比例是很高的啊。但是韩国有韩国的问题，他的信仰，所以我们都有功课要学的。当然，我们是蒙恩得救的儿女，可是蒙恩得救之后，还是要尽量敬虔，向着纯正的福音而活。嗯，如果说我这次旅行最大的一个教训， 那就是需要提前计划，提前计划，提前计划。
要的事情说3遍。
对，因为我此行太随意了，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外出旅行了哈，而且这一次是自由行，跨度好几个城市，我们做的计划太粗略了，包括在东京有两个我很想去的地方。我以为去了买票就行，结果人家都是提前3、4个月就在网上订没了，
啊，
所以最想去的两个地方没去成啊。其中一个是我非常想去的一个艺术展没去成啊，但退而求其次，我们也去了一个没有它那么好，但是也是很棒的一个艺术展。在那个艺术展里，我看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高科技产物，就是人在那个房间里。就好像你是在宇宙当中，四面都是黑的，是一个球状的房间一样，出现了全是各种漂亮的花儿，但是用那个电子做成的花儿在你面前就打开了，所以那个地面是玻璃的，你往下望也是屋顶的那个花在折射，所以你在一个球形的房间里面是黑暗的，就像你在宇宙当中一样，然后是一个花的世界。
好浪漫哦！
我在里面待了很久都不想出来，所以我其实还蛮惊讶日本人的创造力的。我觉得他们是有的，我也是这次体验到他们是有这种艺术细胞的。我至少我看到的这个那个艺术展，我是非常喜欢的。不是最好的那一个，但是这一个我也很喜欢。当中还有一个是让你光着脚，因为它有一个展厅，是有差不多23到30厘米的那个水，你光着脚在里面，然后它有。电子做出来的那种鱼在水里游，我就在好像跟小鱼一起。这个艺术展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展览，
你想去好好呀，我也喜欢这种。
对对对，这个非常幸运，我们最后去到东京抢票的时候还抢到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很多旅行你要想去认真的了解一个国家和它的文化，很多地方也是需要提前。计划好的，因为时间很快就没有了。
好像疫情之后，很多地方之前不要门票呀，或者是当天就可以去的都开始要抢票。
大概是吧。确实，在日本也发现很多人去那里旅行，因为日币现在在贬值，好像是这么说。我们只是因为1年多以前，孩子们几个年轻人感兴趣，就把他们的毕业旅行放在那里啊。对我。跟我的小儿子，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会，可以母子同行去体验一个旅行，所以感恩恩典很多，未来努力生活和攒钱，下次有机会可以跟年轻人一起去短宣吧，就是还是觉得福音到处都需要，如果有机会，下次吧，希望我下次分享的时候是跟孩子们去短宣回来的分享吧。
很期待哦。
如果我们能够珍惜时间和金钱，去经历更多福音的大能，人生会更丰富吧，更值得吧。那谢谢蓝莓哦，今天听我唠叨了这么多。
没有，我很想听你的这种见闻，很长见识。
是，以后有机会我们研究研究到底为什么日本是现在的日本，我
嗯，
需要去看些资料。那也期待我们以后有机会到不同的族裔去走走看看。好，那今天的四季小屋就到这里啦，
好，谢谢梦莲姐，谢谢大家，拜拜。
下次见喽。
那。